感谢朋友们来到聚美谈心。最近有些朋友问我啊，有许多人在马来西亚留学和居住，也有些朋友呢是在马来西亚持有第二家园的身份。那么既然打算在马来西亚长期居住的话，有一点大家都非常关心的自然是医疗的问题。如果生病了在哪里看医生呢？所以呢，我今天呢就请来了一位嘉宾，他是在马来西亚，他是马来西亚专业的理财顾问。他的名字叫 Sulina。 Sulina 作为嘉宾今天就为我们解答一切关于马来西亚的医疗和保险的问题。好， Sulina 你好，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好的，谢谢俊伟。嗨，大家好，我是 Sulina， 我持有马来西亚国家银行和债券委员会所认证的专业理财顾问。我致力于提供专业的理财资讯，帮助你实现财务目标。
嗨，苏丽娜，想请问你一下啊，一般上在马来西亚如果生病了应该去哪里看医生呢？
那么在马来西亚，我们可以选择去公立医院、私立医院、诊所或医疗中心就诊。那么选择地点呢，通常取决于个人偏好、医疗需求、预算以及就诊地点的方便性。那么公立医院呢，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呢，费用相对较低，因此吸引了很多患者前来就诊，也因为医疗资源有限，在公立医院就诊的时间较长，也需要排队。那么私立医院呢，通常提供更高级别的医疗服务和设施，有更多的医疗专科可以选择。尽管私立医院的费用会比较高，但一些人还是选择去私立医院就诊，因为他们希望获得更快速、更个性化的医疗服务。那么再说就是诊所和医疗中心，通常是提供一般性的服务，就是包括普通病症的诊断和治疗、健康检查或者是接种疫苗等，是有一些较为简单的医疗服务需求啦。
好，去看医生的话，那费用一般都是多少钱呢？
一般性的疾病和常见的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去私立诊所或医疗中心就诊，费用大概是在100到300令吉或以上。而私立医疗服务呢，可能会更昂贵，尤其是大型的这种医疗中心或专科医院。外国人在马来西亚是可以获得同样的医疗服务，无论你是去公立医院还是私立医院，都是对外国人开放。但是外国人就诊时就可能需要提供护照，就是 passport， 或者是其他身份证明文件，并可能呢还要支付比本地居民较高的费用。那么这些费用呢通常都是合理的。
哎，苏丽娜，我们这第三个问题是我们知道在新加坡呢把住院医疗险呢叫做医疗保险，那在马来西亚住院保险大家都称为医疗卡。那在马来西亚什么样的身份吧，在马来西亚可以购买这个医疗卡呢？
一般来说，马来西亚公民、马来西亚永久居民、外国人呢，就包括有工作签证、学生签证或长期居留签证的外国人呢，都可以购买马来西亚的医疗卡。那么年龄计算呢，通常一般而言，年龄分段为出生婴儿到一岁，或者是孕期间的妈妈们都可以购买保险，都是可以被受保的。那么再来就是幼童一岁至五岁、小学生、青少年、成年人、中年人，当然都可以一样都受保。那么在老年人或者是长者呢，60岁以上或者是说70岁之前购买保险呢，马来西亚都是可以被受保的。
好，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医疗卡有什么种类呢？
在马来西亚呢，你可以选择独立医疗保单或者是投资性医疗保单。那么独立医疗保单呢，是指一种专门提供医疗保障的保险产品，那么通常是为被保险人提供医疗费用的保障，包括住院、手术、治疗或者是药品等费用。那么投资性连接保单呢，就是我们所谓的 investment link policy，它是一种复合性的保险产品，结合了保险投资的特点。那么它允许投保人呢在保险计划中投资一部分的资金用于支付保费，另一部分呢是投资于特定的基金。这种保单呢，它的价值会随着投资的表现而变化或者是说波动， 因此保单的现金价值取决于投资的表现。那么如果你希望获得更全面的保障，包括医疗、寿险、可能投资的受益，那么综合保险产品可能就比较适合你。
感谢苏丽娜给我们的介绍。那刚才你介绍的说有投资型的这个医疗保险，也有独立型的医疗保险，这两种保险呢，刚才听明白了，区别在于它的底层的资产投资在哪里。那么可不可以给我们计算一下，假如一位35岁的人士投保这个两个保单啊，分别的保费是多少钱，理赔的时候最高可以理赔到多少，是否全额理赔呢？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谢谢。
马来西亚独立性医疗保险的价格取决于多种因素，通常来说年龄越大保费可能就会越高，再来就是根据被保险人的健康状况来确定保费，然后保险的金额保障的范围越大保费可能就会越高。当然不同的保险公司可能会提供不同的价格与产品选项，一般来说保费可能会从一年的几百马币到数千马币，具体的价格呢需要根据个人的情况和选择的保险计划来确定。那么投资医疗保险呢，同样的投资医疗保险的价格取决于多种因素，与独立医疗保险类似，年龄越大保费越高，健康问题还有就是保险金额和保障的范围越扩越大保费可能就会越高。其中不同的是投资性的医疗保险的保费中一部分是用于支付医疗保障，另一部分呢是投资于特定的投资产品中，比如说基金 Unit Trust。 一般来说保费可能会从一年的数千马币或者是3000马币以上，具体价格还是取决于个人情况、保险计划还有就是投资选项等因素来决定。
如果我以一名35岁的女性来计算，那么她如果选择独立性医疗保单，她需要缴付一年的保费是1299令吉，这是一年期的计划。她需要每一年更新她的保险，一旦停止缴付保费，保险利益就会终止。那么一年的医疗限额呢，是在165万令吉。的确，独立性医疗保单比投资性医疗保单的费用相较于低。但是这一类型的保单在每5年都会增加一个10-15% 的保费，也就是说你的保费将随着你的年龄增长而增加。再来就是投资性保单，它所需要缴付的费用呢，大概是一年的2800令吉。不同的是，投资性保单可以额外加入人寿保险或其他保障利益，当然这是取决于个人保障需要。这类型的保单费用呢，通常开始时较高，但并不会每几年就增加保费，因为开始投保时，保单已经计算了投保者长期所需要的保险成本。其实，保险中的一部分呢，是用于投资基金单位，并由保险公司进行投资操作。投资价值的回酬率呢，分别为2-5%。简而言之，这两种医疗保单的费用呢，是不受保证的，可能会随着时间而更改，尤其是保单的费用将随着上涨的医疗费而增加。比方说心脏健康问题，一些常见的治疗手术呢，可能是绕道手术或冠状动脉搭桥手术，费用大概是8万马币以上，而血管造影手术呢，则是在5万马币左右。在马来西亚，肾结石的治疗费用可能是从数千马币甚至更高的4万马币，还有就是中风治疗大概在8万马币左右。再来就是我们常见的被蚊子叮的骨痛热症 Dengue Fever， 最基本的医疗费用可能是在最低的1000令吉，也可能是在3000令吉或更高。想跟大家分享一些真实案例，一名29岁男性因为脑膜炎呢，在 ICU 住了91天，非常惊人的数字，他的医药费可以高达74万令吉。那么保险公司理赔医疗费73万左右给医院，他只付了9000多的马币。再来就是一名35岁的女性，因为癫痫症发作，在 ICU 待了76天长的时间，需要长时间的依赖氧气筒的治疗，他的总医药费高达81万马币， 保险公司理赔80万医疗费给医院。很幸运的是，他的医疗保险的限额是在一年的120万马币。
总结来说，在外国居留的人士，特别是马来西亚居留的外国人来说，购买医药保险呢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因为医药保险呢可以提供比较快速更快捷的医疗服务，提供安心，同时也可以满足签证的要求。在新山马来西亚柔佛有一些私立医院呢是提供给外国人的，那么他通常呢都拥有比较现代化的医疗服务设施，提供广泛的专科服务，并且他也提供英语或其他语言的需求来帮助外国人。在新山的生活成本相对较低，包括租房、食品、交通等方面相比新加坡更经济实惠，这使到许多新加坡人呢选择在新山居住，以获得更高的生活质量，享受更高质量的医疗保健，同时他不必支付新加坡较高的医疗费用。
好，非常感谢索琳娜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给我们介绍了马来西亚的医疗保险的种类以及它的一些保障的范围，非常感谢你。接下来有任何的在马来西亚的保险和投资问题，到时再请教您。好，非常感谢，我们这期节目到这里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